是在旧约那鸿书1章1到15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话，请您翻到932页。那鸿书在弥迦书的后面，找到了，我们一起来看那鸿书1章1节。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乘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草花草也衰残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地在他面前凸起，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第6节，他发愤恨，谁能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能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以仗义的洪水淹没尼尼微，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尼尼微人啊，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他必将你们灭绝尽尽，灾难不再兴起。你们像丛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然烧灭。第11节，有一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邪恶，设恶攻击耶和华。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尼微说：你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毕露，使你归于坟墓。看呢，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中间经过，他已灭绝尽尽了。感谢神，愿神的话语祝福我们的生命。
谢谢东华姐妹的读经。有一首德文的诗，它是翻译成英文，然后又翻译成中文，大概是这样。上帝的磨啊，上帝的磨，磨得很慢，却是磨得非常细。他耐心站立等候，将全部都给磨得很细。听得懂吗？那个磨磨得很慢，却是磨得非常的细，而上帝是这么耐心的站立等候，定要将全部的都给他磨得很细啊！这是一首德文的诗，换句话说，上帝的很有耐心。不过上帝的耐心是不是一直耐心下去，还是这个耐心有一天是会停止的？上帝非常有耐心，而且充满着慈爱， 怜悯，但是他的耐心是不是有一天好像说会用完的？那其实这是那鸿先知所要讲的信息，上帝除了有怜悯、慈爱、耐心等候，但是时间到了，上帝的审判刑罚来到的时候，他必定照着他的时间，照着他的公义来刑罚。我们过去几个星期听到伟华传道讲啊，关于约拿书，上个星期就讲到嘛，约拿宣告40天，再等40天，尼尼微必倾覆了。但是上帝对尼尼微好像仍然有怜悯，有耐心。约拿以为说尼尼微的大限已到，但是我们看到，诶，他们竟然悔改，上帝后悔转意了，没有消灭他们。约拿本来说再等40日，尼尼微要倾覆了，但是上帝怜悯那120,000不会分辨左右手的。再等到150年之后，就是那鸿来宣告说，哎，现在上帝的时候到了。那鸿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神的审判，神的公义，不会再说又是怜悯，又是耐心，又是等候，时间到了，就没有机会再逃脱了。那这是那鸿书，那鸿书里面基本的信息是讲到尼尼微要倾覆，上帝的公义审判要临到这个亚述帝国，这个尼尼微城。那第一章第一节，请大家继续翻开那鸿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歌诗人那鸿所得的末世。那鸿书是讲到尼尼微的末世。那那鸿是谁呢？啊，我们对那鸿先知的生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啊。圣经只是简单的介绍说他是啊伊勒歌诗人。那伊勒歌诗在什么地方呢？也有一些啊翻译说啊，伊勒歌诗其实就是加白农啊，就是耶稣时代的那个加白农啊。无论如何啊，当这个那鸿书也常常提到啊，这个加密啊、黎巴嫩、巴山这些地方的，都是在这个巴勒斯坦北部，所以有理由相信说啊，这个那鸿先知就是加利利那一带地方的人。那鸿这个名字就是安慰，安慰，究竟他带给以色列百姓什么的安慰呢？因为他是宣告说，这些受尽亚述帝国欺压的犹太人，现在上帝要宣告说，那鸿先知要预言说，这些人要被倾覆了，要毁灭了。那因此可以说，通过上帝的先知那鸿所宣告这样的一个说，你们的仇敌尼尼微人他们要被倾覆，所以对犹太人说，哎呀，太高兴了，可以带给他们安慰。那我们知道说，旧约12卷小先知书啊，大部分都有一些论到其他国家的列国的一些信息，好像俄巴底亚讲到以东，发出以东的信息。那不过呢，有两本书最主要讲到尼尼微的，就是那鸿书和约拿书，同样都讲到尼尼微。那前后大概相差150年，就是先有约拿去照着神的心意到尼尼微宣告上帝要审判这个城市，诶，不过上帝施恩怜悯，他们悔改，神没有消灭这个城市。不过150年之后呢，这个城市继续这样的犯罪，神的审判就来到了。所以两本书的重点内容不大一样。约拿是讲到说，神差派先知到那里去传福音，传悔改赦罪的信息。而那鸿书是神借着那鸿预言尼尼微城他们要面对神的审判刑罚带来的咒诅。所以约拿书可以说是上帝 如何的对悔改者的一个赦免。而那鸿书就说到，那些不愿悔改的人，自始至终都不愿珍惜神给他们恩典的人，他们要得到上帝的审判刑罚。约拿的信息告诉我们，无论是先知要不要讲，愿意不愿意讲，当时神的话传开的时候，那些人对神的话有回应，神就向他们施恩怜悯赦免饶恕。但是150年之后，所传的那鸿所传的信息，对一个至终都不愿悔改的亚述帝国尼尼微城，上帝的审判毁灭刑罚就来到。那我想这个原则不只是对当时的外邦人，亚述帝国尼尼微城对上帝的百姓神的选民也是如此。那同样的，这个信息也不是对当时，当然是针对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对他们来说啊，给他们得到安慰啊，是对尼尼微是一个审判。当我们穿越整个历史的背景，我们可以体会到，哎，这位上帝是不偏待人的上帝，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永不改变的上帝。那我们认识说神做事行事的那个原则，就我们懂得说，哎，称作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应的时候求告他，时间到了如果不来到上帝面前就已经没有机会了。那可以说约拿书和那鸿书有它相同或者不一样的地方。我相信我们读那读约拿书，我们已经听过很多了啊。无论如何，我们就先说尼尼微，上帝借着那鸿来宣告神的审判要来到，他们不久就要灭亡了。那这个信息传是借着那鸿预言，那鸿是只是一个我们说先知，只是一个平民百姓。面对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列强，那样的一个亚述帝国，这个很坚固势如很势力庞大的这样的一个亚述帝国，人家觉得说这个不可能是灭，不可能会被打败，哪一个国家可以胜过这个亚述帝国尼尼微呢？所以那鸿去宣告去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坦白说像这些目中无神的人要宣传审判的信息，那鸿需要有一定的勇气。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神就借着那鸿带给以色列百姓一个安慰啊，一直欺压他们的这个尼尼微这些人上帝要对付了。所以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对犹大来说是一个安慰的信息。那我们说既然神开始100多年前差遣约拿向尼尼微人传讲悔改的信息，彰显神的慈爱怜悯，那为什么现在又借助尼尼微那鸿向尼尼微人来宣告这个审判刑罚咒诅呢？只是彰显神的公义吗？那我们知道说当中发生什么事，当神借着约拿去向尼尼微宣告说再等40天，等40天尼尼微就要倾覆了，当约拿似乎不甘愿的去宣传神的这个悔改的叫他们悔改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很有果效啊。上个星期我们听到伟豪传道讲的约拿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八节，那里就描述说他们披麻蒙灰啊，全国百姓从国王到小孩子，从最大的到最小的，他们都悔改了，人和牲畜都披上麻布，人切切的求告上帝，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那圣经就是这样描述他们，他们寻求神，神怜悯他们，转移后悔，不刑罚他们。那为什么现在那鸿去宣告神的审判刑罚就来到呢？有两个可能的原因。约拿先知奉命去向尼尼微城传道，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真的是从道上从国王到孩子从上到下他们都悔改了。不过在130年50年之后前面悔改了那一代的人差不多可能要过去或者没有继续认识上帝的怜悯慈爱抓紧上帝要他们跟从付出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为人结果他们后又在犯罪他们又在欺压抵挡神的百姓所以135、150年之后整个尼尼微再一次成为一个充满罪恶的城市当然现在神就再一次差派先知纳鸿来宣告他们的罪行和审判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能想说虽然当时先知尼尼微到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全国百姓好像是悔改了不过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只是因为怕刑罚哇这个城要倾覆了如果不来投靠神的话不行了他们只是单单怕刑罚但是他们是不是真的是认真的看待说神的慈爱遵行神的道过神所喜悦的生活可能不一定也许就是有一些人大家就照样做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没有真实的悔改而继续的犯罪最后他们就真的失去了神的怜悯结果神的审判就临到他们那同样的今天当神给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真的应该认真的悔改把握机会如果没有把握机会或者是表面的悔改时间过去的话那就面对刑罚了好无论如何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神的审判通过纳鸿先知来宣告第二节到第六节可以说这里描述神的怒气神的这个属性神的威严和能力第二节说什么呢耶和华是忌邪的施暴的上帝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第三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好像宣告说我们认识这个上帝是一个有位格的上帝这里说到神是忌邪施暴的神忌邪施暴忌邪就是嫉妒当然当我们说今天能用嫉妒我们不喜欢别人强过我们好过我们比我们更优越我们有一种嫉妒的心这是罪的本性但是神是至善至圣的神神不喜欢人犯罪神恨恶罪那是忌邪就好像我们说嫉恶如仇那些犯罪的事那些坏的事一种忌恨的那个心态那描述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上帝不像人的那个所谓嫉妒只是你比我好我嫉妒是因为这些人犯罪神记恨罪物就是这样那人犯罪不悔改神对于他出于那种对罪恶恨恶的心所以神就因此要施暴那这里可以说明说上帝不是一个很小气或者一种所谓我们听老乡说施暴好像报复其实我们必须了解这里是说到神的心很像很焦急神是期望人悔改回应但是人却一直不回应不理会神的心意神一直忍耐吗一直耐心的等吗好了给他一段时间还是继续这样呢那神也一点都不发脾气吗神也好像无可奈何就继续这样等下去吗不是的神的心伤痛 神的心继续恨恶这些，为什么继续在罪当中？我们可以想象，想一下，就好像一个父母亲看到他的儿女不听话、叛逆，哎，关心他，付出多一点时间跟他在一起，他还是这样，继续的叛逆。你劝导他，你教导他，你提醒他，勉励他，他还是不管，一意孤行，继续做坏事，继续去赌博、抽烟、喝酒、放荡，不回家，继续用爱心、耐心，还是如此，那就要怎么样？父母的心是很沉重，恨恶这些罪恶，为什么这些罪恶使到我的孩子这样？这就是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恨恶罪恶，好像祭血一样。上帝不只是用一套好像很冰凉的公义的道德规律来管理他的百姓，上帝是很个人性的、独特性的，看到他和上帝的百姓和人的关系是密切的。上帝现在要刑罚尼尼微人，审判亚述，因为不然的话他们会继续败坏下去，影响上帝的百姓。那我们可以从圣经这里本身看到尼尼微人和上帝之间的那个关系是怎么样，神怎么看待这些人，神怎么称这些人。所以第一章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向他的敌人施暴，这些人是上帝的敌人，向他的仇敌，这些人是上帝的仇敌。然后第八节下面那节，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当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这些人是仇敌，把他们驱逐进入黑暗。然后来到第十五节，十五节最后下半段说，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们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尽尽恶人。所以你就看到说，先知在这里描述上帝和这些人的关系，他们是仇敌，他们是神的敌人，以神为敌，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们是什么恶人，这样的一个神要对付他们。三次的提到说神要施暴，施行报复审判，因为神是大有愤怒，向他们怀怒，要驱逐他们，要灭绝尽尽。那当我们看这些字眼的时候，我们觉得也好像和我们所体会所想象的，诶，神不应该是这样的嘛？我们都常常只是看神那个慈爱、怜悯、不轻易发怒的那一面。那你说神这样的施暴、怀怒、驱逐、大有愤怒、灭绝尽尽，会被用在他儿女身上呢？我想基本上不会。一个真正重生得救是上帝的儿女，上帝会管教，上帝不是施暴。但是一个人一直不肯悔改，一直都不肯悔改，而且继续影响上帝的百姓，继续破坏上帝的工作，与上帝为敌，神就要施暴。第三节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我已经说了，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些圣经节说啊，很喜欢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经文103篇第8、第9节也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也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啊，我们读到这些经文，我们就很高兴，神没有永远怀怒，神不长久责备，神有丰盛的慈爱，他不轻易发怒。就像诗篇30篇第5节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树虽然有枯季，早晨便必欢呼。哇，这些经文都描述说神是多么的充满恩典慈爱，不轻易发怒。但是当我们读那鸿书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哎，这里也提到啊，他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那其实在约拿向尼尼微啊闹哄之前的100多年，约拿向尼尼微人啊宣讲信息之后，看到神转意，没有降祸给他们，约拿开始也是很不高兴。所以在约拿书第4章2节，他的祷告里面，他就提到了：耶和华，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哎，约拿先知也提到说，上帝有丰盛的慈爱。这位有怜悯、有恩典、丰盛慈爱的上帝，对当时的尼尼微人来说，他们真的是接受了，及时悔改了，神的刑罚没有临到他们身上。但是，是不是最后犯罪？继续犯罪，神也就一直长久都不发怒呢？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里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不表示说神不发怒。如果我们注意上下文，就这里更清楚表明说，这位不轻易发怒的上帝，不随便发怒的上帝，不过就真的是因为尼尼微人他们所犯的罪行，他们怎么对待神的百姓，他们所做的恶与神为敌，到一个地步，神似乎是忍无可忍，大发烈怒，一定要施行审判。那你就可见说，他们是何等的令到神难受，令到神必须要发怒。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好像神总是没有脾气的，好像老慈祥的老婆婆一样，哎，什么事都可以善良。你没有看过一个好像没有脾气的人？有些人真的很温顺，你跟他讲什么，他好像就是笑笑，就是很冷静的哈，很温和的。你觉得啊，这个人你真的是好像很好相处，或者说啊，觉得说和这些人在一起你很开心，是。他没有发脾气，他真的什么真的很顺啊，很温和，不会被激怒。但是如果有一天他怒发起脾气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一定知道说已经，换句话说他还是有怒气的啊。啊，那为什么他那时候发怒呢？因为必须是要发。如果我们一直认为说一个都是好好先生嘛，啊，一个人没有发脾气，一直都是好学生，就一定对吗？耶和华发怒，不要有一个错误的看法，以为说上帝永远不会生气，不会刑罚，不会毁灭一个国家。但是上帝现在实在是生气，他不轻发怒，但是在需要的时候，他真的是发怒了。因为尼尼微他们的恶行达到上帝面前，所以第三节下面就说，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趁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的脚下的尘土。旋风和暴风都是大自然最可怕的一种摧毁的力量，表明说神的审判是很急速的，快快的来到。当神审判来到的时候，定义要审判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来得及逃跑躲避。当神的愤怒临到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抵挡。不要以为说神都是慢条斯理，神的行动很慢，像老太婆一样，不是。不要以为说还有很多时间，趁着有机会悔改的时候快点悔改。所以在经文里面我会看到说，这是神向敌人施暴怀怒，他是有情感的。当人回应悔改的时候，他就愿意饶恕赦免接纳，但是当人不悔改的时候，继续被虐的时候，时间到他就要刑罚了。那你说那红书里面的这些信息讲到审判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只能说，当我们看到周遭许多这些无论是不公平的事情啊，或者这些 罪恶无法无天败坏，你的心情是怎么样？不满，愤愤不平，甚至有一些地方可以去游行，去示威。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那我们转眼仰望上帝，上帝有他的时间表，上帝不是置之不理啊，上帝也不是失控，时间到，那个速速就来到。所以那鸿先知这里用不同的图景来描述上帝的作为，面对这些仇敌，他们是敌对神，得罪神，冒犯神。这里那鸿先知好提到说，耶和华上帝好像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是趁旋风和暴风来到，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然后他说，他斥责海，使海干了，使一切江河干涸。这个经文就好像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以色列百姓过红海的时候，上帝为他的百姓征战，摩西拿起杖，红海分开，他们就干地过去。他也在约旦河行神迹，使一切江河干涸，约旦河就停下来了。当祭司的脚搭在那个约旦河的水上面的时候，那这里说明什么呢？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全能的作为。巴山和加密的树林衰残，黎巴嫩的花草也衰残了。那巴山和这个加密这两个地方本来就是个花草茂盛啊，水源充足，是一个很肥沃的地方，适合畜养这些牛羊耕种，很好的地方，巴山的母牛啊。但是呢，现在衰残了，因为上帝的话，上帝的审判，这一切美好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第一章第五节就说了，大山因他震动，小山也都消化，大山在他面前吐气，世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这里就是描述那些象征比较稳定永不动摇的大山，现在也在上帝面前也震动了。因此先知就问了，第六节说，他发愤恨，谁人站立得住呢？他发烈怒，谁人当当得起呢？他的愤怒如火倾倒，磐石因他崩裂。所以这一切就描述说，上帝施行审判大发烈怒的时候，整个自然界整个这些都起了变化，震动，消化，吐气，整个情况一下子不一样了，叫人感到可怕。的确，当神的刑罚来到的时候，这个本来很坚固的一个城市，很凶猛，天下无敌的这个大城市，在他周围的这些邻国被他的威胁都感到害怕，他骄傲自大，藐视神的全能，拜偶像，欺压神的百姓。难道先知在这里说神的审判来到，他们一下子要消灭掉？是的，人需要谦卑来到神面前。一个犯罪不听神话语的人，不肯悔改，敌对神的人，是没有办法逃避神的刑罚，因为神是公义，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时间一到，神的愤怒和审判就要速速来到。那一个投靠神的人是怎么样呢？所以第七节到第八节就说了，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但他必仗义的洪水淹没你，以为又驱逐仇敌进入黑暗。这里描述说，一个投靠神的人和一个敌对神的人很大的不一样，很大的分别。以身为敌，敌对神，仗义的洪水将他们灭没，把他们驱逐进入黑暗里面，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黑暗灭亡。但是一个投靠神的人呢， 即使在面对患难艰苦的时候，上帝成为他的保障。今天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败坏，或者面对我们周遭的环境很多变化的时候，那我们依靠什么？依靠势力来维持现状吗？依靠金钱、名誉、地位吗？今天我们依靠什么作为我们的保障？这里说什么呢？我们依靠神的人，在患难的日子，上帝就成为我们的保障。在过去，古时候打仗，需要很多的马车、车马、战车，军队都很重要，所以诗人也这么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在打仗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今天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依靠神的人，我们依靠什么？不是外来的势力，不是什么优越的条件，谁可以成为我们的保障？只有上帝。在患难的时候，他作为我们的保障，完全的投靠他。这里说上帝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认得是很重要。上帝不是不知道哪一个是属于他的人，哪一个不属于他的人，上帝不会混淆。上帝认得谁是他的仇敌，敌对他的，谁是投靠他的呢？每一个神的儿女，上帝认得。人可能会忽略，人可能会忘记，可能会看错，分不清楚，但是神不会，神认得。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神认识你，主耶稣认识他的羊，你是属于主的羊吗？他认识你，你也认识他吗？你和他的关系是亲密吗？你投靠他成为你的保障。神不会认错，不会弄错。在我们面对患难困难的时候，神还是眷顾，还是保守。即使看起来是患难，遭遇痛苦，也是一个操练，一个磨练，叫我们更晓得来依靠他。这就是我们这位神给我们的应许。表面上我们看到说，这里好像是上帝只要攻击审判尼尼微人，其实我们看到说尼尼微人是先攻击上帝。第九节说尼尼微人呢，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为什么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十一节也说，约人从你那里出来，图谋罪恶，设恶计攻击耶和华。所以九到十四节可以说到整个尼尼微他们的那个悲惨的下场。尼尼微是一个怎么的人？所以在这第十节也这里描述他们，因为他们想要攻击神，能够攻击得了吗？当然肯定攻击不了。第十节描述说，你们像重杂的荆棘，像喝醉了的人，又如枯干的碎秸，全难烧灭。看来很强大的尼尼微，亚述帝国，但是先知在这里描述他们，不过像重杂的荆棘、野草，这个野草就是荒凉的地方，没有人耕种的野地，这个野草荆棘，不小心弄到也可能叫我们的皮破血流，没有人喜欢。你以为也是如此，带给人咒诅。他们像喝醉的人，他们醉生梦死，他们黑白不分，他们失去辨别的能力，他们就是这样，最后要面对神的审判。他们像枯干的醉蝎，睡街碎秸是很细小的，是被风吹一下就走，没有价值，没有分量。 碎屑就是和木材和这些啊放在一起烧，成为燃烧的材料。尼微人在神的眼中是人看起来很强大，欺压神的百姓，欺压列国，但是神看他好像燃烧的材料。是的，不管尼微看起来是多么的强盛，在神眼中轻而易举的就把他们消灭掉。所以十二节说什么呢？他们要攻击神吗？十二节说，又要如此说，尼利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然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这里上帝说审判尼利微的时候，同时对犹大来说，上帝说我不再使你受苦，我不再使你作为他们奴隶，我要释放你。的确，上帝恩待他的百姓，时间到，神怜悯他。所以十四节也就说了，耶和华已经出令指着尼利微说，你的名下的人必不留后，我必从你神的庙中除灭雕刻的偶像和铸造的偶像，我必因你毕露，使你归于坟墓。再一次的说到说，神真的时间到，一定要消灭这个国家。究竟有没有发生呢？这个大臣，这个亚述帝国，时间到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没有留下任何遗迹，被人遗忘。一直到1845年，这个尼尼微废墟才被考古学家发现，是坚定的在那个地方啊，这原来就是尼尼微城。那这里说到十四节，上帝必定，神的话永不落空。那第十五节就说了，当神审判尼尼微的时候呢，对犹大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安慰，是一个保障。十五节说，看啊，有报好信传平安之人的脚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戒期，还你所许愿的所许的愿吧，因为那恶人不再从你们中间经过，他已经灭绝净尽了。是的，在受亚述帝国统治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敬拜，没有办法回到耶路撒冷，没有办法向神还愿守节。但是当神时间到了，消灭这个仇敌的时候，抵挡神的人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可以恢复敬拜，他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那如果当中有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是在整个我们看的这个那鸿书第一章一到十五节，我们好像一直讲到说神的审判，神是公义的，神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既然是公义，他也不会把无罪的当作有罪。神也是公义的，他也是慈爱的，他向他的百姓施怜悯，施慈爱。今天神仍然显明他的慈爱，显明他的怜悯，除了一方面指出罪需要去对付，指出说明说人有罪，罪带来死亡，罪带来痛苦，离开上帝。因此2000年前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今天只要一个人相信耶稣，求耶稣赦免他的罪，那我们有着平安的福音，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就与上帝和好。今天每一个上帝的儿女，有时我们软弱犯罪，神还是怜悯，常常借助他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叫我们再次归向他。这就是平安的福音。传平安之人的脚中登山说，犹大可以守你的戒期，还你所许的愿。这也是提醒神的儿女们，今天当我们有恩典，有机会来敬拜守圣餐，或者下个主日我们是五周年纪念，或者我们有圣诞节、复活节、受难节，这些节期都是神让我们再一次体会说，哎，他与我们的立约，他是怎么的完成他的救恩，他是怎么的恩待他的儿女。 当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敬拜神，来服侍他，来见证他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说应该感恩，我们也真的是应该如此行。有些人没有这个机会，在中国一些地方也必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恩典来敬拜神。今天感谢上帝，神把我们放在新加坡，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每个星期来敬拜神，我们可以向神献唱我们的赞美，我们可以为主做见证。那这是每个基督徒，当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宝贵的恩典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珍惜。神是公义，神也是怜悯，让我们借着神的道得着智慧的心。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走向黑暗灭亡，我们死在过犯罪的当中。但是感谢我们的主，你来到这个世界来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也因为你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今天我们蒙恩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也更把我们放在教会神的家，和众圣徒一起，我们可以有敬拜，我们可以有小组聚会，我们可以一起查考你的话语，我们一起可以向上帝守节来敬拜你，来守圣餐。主要感谢你，就请你帮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恩典，知道你是怜悯的主，也知道你是公义的主，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你，做你所喜悦的事。求主帮助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诗歌，316首。316首。